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大家好，我是徐悦。
我是小谢。
哎，我们上次讲了个题目还没讲完，就是从民主党的辩论呢、一直讲到这个美国的方向啊，这个哲学问题。那会谈这个题目，一方面就是要给听众朋友散散心啊，不要整天就是看这个武汉疫情啊，尤其也向我们网上国内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美国的政治万花筒。还有呢，不久之前我们另外一位国内的同工啊，他是一位传道人，一个小卫弟兄啊，曾经发给我们一张照片。哎，这个照片呢，就是一大群的这个和尚啊，穿着道袍，剃光头，照了一张相。队伍的前面呢，拉了一个大红条，红条上有10个大字儿：勿忘初心，跟党走，承接使命再出发。那我看了以后，我才明白，哎呦，原来中国的和尚出家也是跟着党走哈。勿忘初心四个字啊，好像最近常常在国内出现，连这个抵抗武汉疫情呢，也有这个勿忘初心。初心到底是什么？除了出家的心，还有什么叫做初心呢？甚至还有人发来一篇妙文呢，这个是长春大学的这个旅游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所发表的一篇论文，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内生力量。他的摘要是这么说：疫情如魔鬼，侵蚀和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彻底击垮疫魔的内生力量。马克思主义信仰，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灵魂，是中国人民在应对一切挑战面前内心最坚毅的精神状态。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中国的主导信仰，与共产主义理想和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是统一的，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科学信仰。我们现在要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责任与担当，而这场与新冠肺炎疫情较量的战役，必将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胜风浪、迎接挑战、开拓进取的史诗性一页。呵，乖乖，我们听到这些东西呢，觉得陈腔滥调又哭笑不得。但是，不管这个所谓的勿忘初心、承接使命，这个初心到底是什么，中国人还能跟你讲出一套来？哎，美国的话呢？这放在美国这里，他的初心是什么？他的使命又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这次节目要继续探讨的东西。那人家用马列主义来打疫情，美国用什么打疫情呢？各国是怎么处理的呢？
这个肺炎是一个确实很好的一个例子。很多人把这个肺炎各个国家表现呢和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表现比较。
嗯，
那中国呢就是开始很惨，然后呢利用强大的这个大后方。有这个沦陷区，就在这个沦陷区里面苦苦的挣扎，然后慢慢的可以，因为国家够大。那韩国就是很惨嘛，对吧？那日本就是开始好像有一种日本人的严谨啊，不断核酸检测要检测一次，一个人好像检测好几次，然后大家都夸说那日本人多么严谨。但是那个钻石公主号处理的是吧？就把这个小事一下变大了，就像那个原子弹一样。也能看到日本人呢，他还是没有西化，他是有一种东方的哲学，因为他要开奥运会嘛，所以他好像上上下下也是有所隐瞒，就跟中国政府的做法那个异曲同工，就是控制这个核酸检测的数量，而控制确诊的人数。
那个
英国呢还有德国呢也很惨，就是案例比较多，但是因为它有很长的传统的历史和政治这个政府运作的体系，所以还算比较严密啊。那就是很严肃在控制这件事情。那意大利就不用说了，意大利那么多人得病都是本地人，然后这个本地人具体怎么得的病现在还不知道，
还碰到老中先打一顿的。
是一个谜，意大利是一个谜，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得病还是本地人，然后那些人也没去过中国，他们怎么得的病，那本地的华人也没病， 现在是本地的华人躲着意大利。
据说是温有很多温州人在去了在意大利嘛，不是？
一路一代人，
但是温州人没有确诊，意大利好像确诊都基本都是本地人。美国呢，就是好多人，因为我这个在亚特兰大嘛，然后那个CDC 总部也在这儿，所以我也认识一些这些中国科学家，特别担心，说这个病要到美国，像徐悦说的，不可能封城。然后呢？美国的医疗体系呢，其实应对这种大型的突发事件，你也不可能强迫医生上前线，像中国一样，就是用这个精神的这种对吧，振奋的那种，说你去牺牲去上前线。所以美国的方法基本就是一旦大爆发，就是那你就你自己扛嘛，那你扛过来扛了，扛不过来就那没办法。
不，你从美国的各种天灾人祸屡见不鲜的，就是美国的第一线救护人员和他一般的老百姓那个牺牲的精神呢，是不用你去感召的，你真的有需要大批的人一定上去的。
偏偏在美国就一直都没有大爆啊，所以这些医生呢就总结经验，这些医生不是基督徒，就是说这个国家真是上帝保守的国家。
没有这个没有大爆发，我要跟我要为川普讲一句话。
你又来你又来。
这第一个就是当年就前一个1月31号还是2月初啊，
嗯，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还说啊可防可控的时候，川普就毅然决然的关闭了与中国的这个飞机，这他几十年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情。当时民主党人就跳出来说啊，他这是种族歧视，然后很多人就说你不满，然后中国外交部也骂他，对不对？
嗯，现在没声音了，对
对，现在没声音了，
现在中国要封那个美国的飞机，
川大大的英明。
不是，我跟你讲，
他就是顶崩他，所以就争取了时间呀，确实是争取了时间，没有说很多的传播，否则的话，以这个中美交流之间的这样像的频繁，
嗯，
是真的是会有可能在美国就已经现在像意大利的样子。
对，
我跟你讲，反应最快的三个国家的领导人，对吧？说中国有病了，但是说可防可控，
嗯，
最先关闭这个边境的是普京，然后呢？是这个金三胖，
嗯，
对
呀，
然后就是川普，所以这个独裁者都是
独裁者，
独裁者就懂，一看这个对吧？我们这个习大大就哦，懂了懂了。
你不能把川普给归到这个金三胖和普京在这同一句话里，我觉得这对他很不公平。他根本不是一个独裁者，他根本权力他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他不是独裁者，他是一个
比较
王子比。
你说他比较有的时候喜欢独断专行。有点意气用事也好，或者怎么样，但是他不是独裁者，而且他做这个决定，我相信绝对不是头脑发热，他是肯定是有很多的后面的消息，你可能不知道。
跟徐悦打过电话了。
这我一直以来就觉得，英国的安格鲁萨克逊文化，它确实是有很根深蒂固的基督教文化在里面的，特别是在对待死亡的态度上。
怎么说呢？跟新天地有什么不一样？
我观察呢，就是英国人还有美国人，他是确实是没有亚洲人那么怕死的，他们知道死了以后的是什么，我感觉是这样。很多人可能他不是基督徒，但是这是根深蒂固对待死亡的那种态度，就是说哦，这个人得了这个肺炎死了，哦，那就死了嘛，对吧？
对。
但中国呢，就是他不知道死亡的背后，华人不知道死亡的背后是什么。他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说哦，他可能去了天堂。那天堂到底是什么？他根本不知道天堂是什么。而且还有一种就是政治体制方面，我觉得美国的政治体制在这种情况下，要比大陆的政治体制，我们这个主席说了，说这件事情凸显了我们的体制优势。
嗯，真的，
我觉得他们就是很愚蠢的这种专制的体制，你死一个人都要记到全面负责那个人的头上。因为你全面负责吗？那这个人死了，谁的二叔死了，那记在谁的头上呢？美国不是这样的，美国就是他死了是得这个病死了，那你对川普再不满，你就投 Sanders 嘛，对吧？你就换一个人干，
对
吧？他其实政治体制是非常坚固的，他这个政府不怕没有人会造反的，因为你每四年你就可以去通过投票，你也不会把这些事情归结在这个总负责的那个头目身上。
中国人对这个死亡，他不叫做害怕，叫做 paranoid， 那就是无名的恐惧，就是惊慌，可是又不承认。你看我小时候，那要是死了，你小孩子爸妈不让你靠近的。
嗯。
可是我们在美国，我的小孩已经不知道看了多少死人了。
嗯，
这个叔叔伯伯爷爷奶奶教会里面哪个老先生老太太死了，我们都去嘛，都去了，你还要去 view， 还是到棺材旁边去看看他， 要不然老中一到了关卡就要鞠躬，我们都要特别把他挡住，别鞠躬，你一鞠躬后面一大堆老中都跟着鞠躬，好吧，又不是企鹅干嘛。可是小孩他一点都不怕，因为他知道他不过就是睡的，这是他的身体，这不是他的灵魂，他已经不在这里了。那你如果对这东西有把握，你在很多别的事情上，甚至包括社会的制度上、政治的体系上，都会表现出来的。因为圣经讲的死亡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对吧？那也就是这样子呢，才能够在很大的动乱之中、很大的危险之中，你还能够保持一个正常、不会过度反应的生活，
从容。
从容是吧？哎，疫情再严重，你说英国人还喝茶不喝茶？还喝茶？
其实对啊，确实就是这恐慌所造成的损失比这个实际的损失还要大。
就比如说有人就冲出去囤东西，这种行为，
对，
不用批判小谢自己招了，
造成物价飞涨，然后大家都很恐慌，本来不缺的，结果反而缺了。
不只是这个中国人在囤，就是外国人也在，
老美也在囤。
对，
那我们得继续看美国这个国家的哲学啊，因为你它既然不是一个民族，最早美国当它是英国殖民地，尤其他们开始打这个独立战争的时候。这个国家的这个特色，我们的哲学就开始出来了啊！你们英国不能霸凌我们。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大家都是基督徒，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美国的独立啊，就是带进圣经里面千禧年的开始。
啊，对，这个有，
很有意思的。但是美国独立之后，因为这个地方跟欧洲隔着个大海洋，那白人主要就是从英国这个地方来的人嘛，对不对？新英格兰这些地方，那其他的人就是不在这个整个美国的思想主流里边，也不在他们的社会里面有什么多的角色。因为那个时候路易斯安那这个地方还属法国的，对不对？这个密西西比以西的这 Rocky Mountain 都还是蛮荒之地啊。可是你到了什么时候，你看出这个国家真的是有它的特色？就当然就是南北战争的时候，林肯所发表的那些话嘛，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那非常清楚了。那个是美国南北统一的方向，还不是国际上的。等到国际上的是什么时候呢？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不要参战，这时候你就看出来了，对吧？他不要参战，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这是他的一个哲学思想。那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参战成了一个主导的力量，然后美国突然之间二战胜利之后，无意之间不是故意的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大家什么东西都向美国看齐，带来一个空前的太平盛世，然后欧洲当然对美国是感激的不得了啊！但是也就是这样，从二战胜利以后，美国做大。你看，美国二战胜利，那中国还在那边老蒋跟老王在那打了，不知道打到什么时候。那俄国呢，就沦陷在苏联里面。美国它的这个国家的哲学突然变成什么？就要跟这个苏联的共产主义对抗嘛。
对对对，在意识形态领域上的对抗，
柏林围墙瓦解掉了， globalization 之后呢，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富最强的国家，他们又有什么 iPhone 啊，又有这个啊，又有那个啊，对不对？大家仍然看得眼红。可是不知不觉之间，美国人失掉方向。那911出来当然给美国重新一个动机啊，就是对抗恐怖主义。可是恐怖主义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打下去不容易啊。美国最后一次把一些理想啊，这个有气无力的提出来，就是小布什要出兵打这个伊拉克。那他这样出兵的动机固然有很多啊，可是其中有一个是他明讲的，他要借着美国的军事武力去推销民主。当时就有很多人跟他讲了，这民主是不能用坦克车大炮去推销的，但是他没听。那这一仗打下来，一直打到今天还没打完呢。美国人就是再也没有这种气焰啊，我们要让我们的美国军力啊、美国武力啊、美国思想啊向世界各地输出啊，做世界的警察啊，我们是民主的灯塔，我们这个制度是最好的。他这个气焰已经没有了。 他们不知道要干什么啊。川普的好处是什么？川普出来，哎，他有个美国的一个新的方向，就是打压中国，打得很爽。可是这是一个短暂的目的，对吧？
对，
我们刚好是在一个最失落的美国的这个美国没有哲学的这个空档里边。
但是我是理解是，美国本来他也不需要有一个哲学，他本来也没有一个哲学，他的哲学是因为这，比如说和苏联的对抗啊，比如说当二战是因为这个纳粹在世界上的盛行，他的对抗和苏联的对抗是因为他在这个意识形态领域中 坚决觉得共产主义是需要被对抗的一个东西。
那个只是因为环境把它凸显出来，就像美国五月花公约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个意识形态。我现在不在英国的领导之下，我也不在任何一个王权之下，那我们这些人要一起生活，我们要怎么办？我们立了一个叫做五月花公约。那等到不管是纳粹或者是列宁他们这些强权起来的时候，美国为什么会与他们对抗？因为这个与美国的五月花公约与美国的宪法是完全相对的一个思想，就这些所谓的恶人凸显了他们与美国的不同，而美国觉得有必要起来保卫这些原则。所以你看小布什打这个海山的时候，他也说他就是一个希特勒 in the making 嘛，因为他认为是这样，尽管那个情报是错误的，对吧？那这个立国方针像刚才前面徐悦讲的，像你们讲的，这跟中国的几千年来这个不太一样。我们中国人就是，这能够出斯民于水火之中啊，登之于忍席之上，是不是？不让列强鱼肉我们，要恢复汉唐盛世，这个是在我们的 blood 里面，这个是民族共同的意识啊。我们吃苦吃太久了，不喜欢人家来欺负我们，这也是一样，外面吵起来，假如现在还在大家的心里面，那么就成为好像我们国家的方向。
嗯，
那在今天的美国人，今天的美国社会，对于他们啊，就是我们说的他失掉方向这件事情呢，也没多大兴趣。大家在沙发椅里面坐得蛮舒服，只要有手机有电视看就可以了，还有足球赛。当然那剩下是干什么呢？平权啊，同性恋啊，就像桑德斯说的种种的啊，人有受教育的自由啊，健康的自由啊，堕胎的自由啊，那不知道我们有自由啊，南边的老莫他们也有进入美国的自由啊，他们一旦进来之后可以用我们的医疗体系在我们的学校受教育，都在弄这一些内部的，讲难听一点就是争取选票的问题。你从这个民主党的辩论里面，尤其你看不见你也听不见更高一层的声音，那个老中 Andrew Young 能够讲到说，哎呀，要面对将来这个机器人取代人力的大危机，这已经算是很好的了。那今天还有一件很热衷的事情啊，就是这些民主党的左派自由分子在挖祖坟，他们是连美国的立国根基、美国的宪法精神、美国的历史都要重新解释的一群人。这一切的箭头啊，其实又是指向要除掉一件事，就是基督徒无论是公开的事、私下的向人传福音啊这个活动。哎，但是我们这节目呢，其实不真的是为了要讨论美国了啊。现在从上次讲到现在呢，终于可以进入正题。哎，
好吧，我们总是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才慢慢的把主题找出来，是吧？
一个半小时，对对对对。你觉得这个像什么？就是教会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它完全失掉了这个教会的初衷，完全失掉了这个教会的方向。能够保持它这么多的会众，能够维护它这么大的一个建筑以及它的名声，这个就成了它教会整个存在的目的。当然是讲的话有点刻薄，不完全是这样，可是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就像美国他失掉了他那个最宝贵的东西，变成在内斗。
这个话我很赞同，因为就是这个情报部门显示，美国情报部门显示，俄罗斯介入今年的这次大选呢，他是同时支持两个人，他又支持 Sanders 又支持川普。所以就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呢，就是说最好美国人都分成两半，一半人斗另外一半人。
共产党打架就这么打的嘛，分化，先分化的时候
拉着群众斗群众。
那你说你同意是同意讲我们讲这个教会的问题吗？还是讲美国社会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需要扯到教会的问题。
那教会当然就是浑浑噩噩，不知道，或者也是群众斗群众。
因为你问一下，你就问一下，尤其大教会里边的弟兄姐妹，现在很多小教会也是这么讲。你问他说，你们教会为什么存在？你每个星期来这边聚会到底是为什么？你们所听到的标准答案都是什么？
因为圣经说了要聚会，
不可停止聚会啊！戴了口罩也要聚会，
戴口罩就不必了。
你别讲得太快，等我们节目播出来的时候已经开始戴口罩了。徐悦呢？你觉得现在大家最普遍的答案是什么？
标准答案当然是传福音啊，建造门徒啊。
真的吗？
嗯，
你要看到吗？我们教会的这个信仰告白和 mission and vision， 我们的意向和我们的对吧，应该在意向里面嘛。
最喜欢给的标准答案就是说，哦，我们为了敬拜神嘛。
嗯嗯，
那你什么东西叫做敬拜神？你每个礼拜来就叫做敬拜神吗？你给教会十一奉献叫做敬拜神吗？ 你们诗班唱一唱，大家举举手，站一站，站个半小时，赞美敬拜，这个就叫做敬拜神吗？你们教会存在是为了这个目的吗？啊，
蒙哥炮火很猛烈
这老炮啊，这已经是这是土炮，已经打了多少次了？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如果这个说法不对的话，那你们教会存在是干什么？为什么要这样一个大的教会存在？这样大的教会存在是很危险的，你就像美国一样，它会失掉它的方向。
哎，你刚才那个词用的蛮好，我觉得叫国家意识。
我讲了这个字吗？
你
教会意识是吧？
国家意识就是好像在这个国家里每个人都有的想法，是不是？
这是我小时候受这个老蒋政治教育的名词儿。哎，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军校旁边呢，那操场上有六个牌子：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
对对对对对，
这几个字怎么凑在一起？那为什么又是领袖排在国家前面？小时候不会去想的，但这个国家意识到底是什么？这个教会的意识是什么？你必须常常存在心里，要不然你服侍教会的人还有弟兄姐妹很容易走失掉。你一下觉得说，哎，我们教会现在不错，我们又盖了一个堂，我们现在有100多人，哦，我们有300多人，我们上千人，你很快就成了一个大美国。你问他说美国是什么？答不出来了，答不出来，他没有一个特色了啊。但是圣经里面对教会以及对于教会里面的信徒的那个定义，那个要求是一向是非常的清楚的。
嗯，但是蒙哥，我说一些这个不同的看法。
啊，你说，
在教会方面，我绝对同意，就是教会有一个教会意识，因为很清楚，因为可以说圣经定义我们的教会意识，也因此来定义我们每个人对于教会的意识，所以他应该有意识。但我觉得美国的成功恰恰在于他没有国家意识。他的国家意识本身就是每个人他自己的那个
爱自己就是爱美国，对，
意识形态，他的国家意识
自由和权利，
就是每个人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识形态的那些价值观的东西，然后通过某种或者民主的方式来把它融合起来。当然，也许最初建国的人的时候，他虽然不是这样的心态，因为最初建国的那些人是主要是一些基督徒，所以他是有一个很清楚的，好像要在地上建立天国的这样的想法，然后他是想着把圣经里面的一些价值观和道德体系可以应用在一个公民社会来做这样一个实验。但是在这个实验本身里面，他所设立的这个宪法的框架里头，就是给任何一个意识形态一个充分表达的自由。那么他有一个前提，当然就是你要有言论自由，你要有这个第一修正案、第二修正案，要人人平等，什么什么这些，通过设立了这种三权分立的这种制度来使着权力各种各样的制衡，然后没有一个所谓大的国家的中央集权的这种特征，而是权力尽可能的分散到各个州，然后到了州以后就要分散到各个什么地方的县呀、什么之类的，最后到每个个人，然后通过这种之间的制衡来免得某一个不是通过某种暴力的形式最后掌握了整个国家。即使他希望某一个意识形态在国家里头成为主流的话，他也是通过希望不是通过暴力的方式。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呢？就是当初这些来美国的这些清教徒哈，他们建立了一个所谓政教分离哈，讲到就是说the Congress shall not pass law for the state religion， 也就是国家不能有一个国教，就像英格兰的 Church of England 或者天主教，不能有一个政府来 sponsor 的这个来建立的国教。
你这个讲法有两个问题。
嗯，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事实是刚好相反。我们现在回头看美国，我们觉得说美国之所以强大，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这些民主、自由、尊重个人的原则，不是用强暴的力量。哎，美国它没有用强暴的力量，它从小小的13州很不容易的把英国算是打败了，后来能够走到今天呢，连他们美国人自己都讲，完全是因为主，因为上帝的保佑，不是因为我们这些理想或者原则。你换成另外一个国家搞这一套，没有人能够搞得起来，美国人也搞不起来，如果不是主特别特别给他们的恩待的话。只是我们来看，我们会认为说啊，这些是他们成功的条件。不不不不，你可以说因为他们遵从这些，想给他们各种各样的福利机会， 让他们能够成功，要不然根本没机会。
对，就是用圣经上腓立比书那句话哈，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的心中运行，就是好像看上去就是我的这个制度设计的优越，或者我遵循圣经的这种法则是出于人的功劳，但实际上因为你去愿意去顺服神，
对，
神使你成功，你这个我当然没话讲。
因为你看包括一些不信主的美国历史学家，当他们写这个美国历史的时候，他们也就是说美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lucky， 在最重要最关键的时刻呢，总有对他们有利的事情发生。
所以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也可以反证哈，为什么一个对于圣经信仰这么坚持的一个国家能够成功，我觉得反过来说明神是一位真正的做事的神，对不对？
这当然是对，但是我刚才说你带来了两点问题
啊，
我讲完第一点还没讲第二点，第二点就是好不容易把节目扯到教会上，你又给我扯回去。
没有，我是让你这个炮火不要那么猛烈。
那当然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节目时间又到了，就下一会儿再继续讨论正题啊。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